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1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相信网友们都非常关注今天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以及鲍威尔的政策解析。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的报道，是由著名的记者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尼克蒂米尼斯他撰写的，标题是美联储降息1/4%，并暗示可能进一步降息。那么有关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的变化， LT 一再向网友推荐要关注华尔街日报，关注尼克蒂米尼斯，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篇报道与你从其他渠道了解的今天美联储的决议啊，你可以做一个比较。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美联储批准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这是9个月来的首次降息。官员们认为近期劳动力市场的疲软超过了通胀回落的影响。这就是鲍威尔在杰克森霍尔那个演讲当中他说的结论，就两害相比，通胀和劳动力疲软，现在劳动力市场疲软是主要因素了。那么他接着描写，略微过半的官员预计今年至少还会降息2次，多数官员认为会至少降息2次，那么肯定会有一部分官员认为会降息3次。美联储精心起草的会后声明指出，在重大政策转变导致经济情势更难以预测的背景下，人们普遍担心就业市场可能会出现裂痕，并表示鉴于风险平衡的变化，降息是合理的。这个声明不再将劳动力市场描述为稳健，官员们还删除了今年以来用来抑制降息预期的一些关键短语。12名美联储票决委员当中有11个人支持降息25个基点。那么火线加入美联储的川普的经济顾问，最新的美联储的理事史蒂芬米兰持不同意见，就12个票决委员里面只有他一个人说应该降息50个基点。那么票决委员呢一共是19名，那么其中12名的支持降息，也就是说还有7个人是反对降息。那么在这7个人反对降息的人当中呢，有2个人的预计年内只会降息1次。所以从美联储的这个决议啊，它向我们传递的是多数美联储的官员还是赞成美联储开启这个降息周期，年内至少要降息2次。那么你反映的市场定价呢，就12月份的降息啊已经被多数交易员呢相信，并且在投资当中已经做出了定价。那么现在剩下来的焦点就是10月份补加一次降息，就成为未来一个月华尔街啊议论的焦点了。当然这只是华尔街日报或者是华尔街对美联储今天决议的初步反应，明后天可能会有啊进一步的发酵，华尔街也会逐步形成一种对美联储利率政策走向的新共识。所以不能够仅仅凭今天的第一反应作为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走向的反应。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3个最新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英国卫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访问英国机场没有红地毯和爱泼斯坦合照被投影。当地时间周二晚上，川普的专机抵达伦敦机场，这已经是他重返白宫之后第二次访问英国了，时间间隔还不到2个月。只不过这趟行程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牵手下飞机后，机场的地面没有铺设红地毯。然而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根据安排，川普夫妇将在温莎城堡过夜，但此时城堡周围已经被抗议者占领了。抗议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是反对贸易战，有的是力挺巴勒斯坦，还有人因为爱泼斯坦案对川普不满。更有甚者，有抗议团体将川普和爱泼斯坦的合影照投影到温莎城堡墙上，不敢想象川普看到这幅画面会有多尴尬，这绝对称得上屈辱时刻。川普此次访问英国是收到了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邀请，今年2月英国首相斯塔默访美期间亲手把邀请函交给了川普，还特别强调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待遇。川普也很给面子，表示能得到英王的邀请是他莫大的荣幸。那么川普频繁的访问英国， 它传递的最强烈的信息还是英美的特殊关系，同时也展现了川普对英国有特殊的感情。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那么作为英国最权威的媒体之一，他们对于川普的到访写了一篇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分析报道，标题是川普在英国不受欢迎，但川普主义正在英国蓬勃发展。副标题是美国总统正在对一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那里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让英国再次伟大。9月13日多达15万人参加了伦敦举行的集会，与右翼活动家汤米·罗宾逊一起，最近被谋杀的右翼影响者查理·科克的头像出现在许多人的 T 恤上，到处都是 MAGA 和 MEGA 就是让英格兰再次伟大，和 MBGA 就是让英国再次伟大的缩写的帽子。示威者呼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反对 DEI， 也就是向我们的孩子输送了 DEI 思想。马斯克通过视频连线出现在这个游行终点的这个会场上，在热烈的掌声中，马斯克告诉英国的抗议人群，无论你们是否选择暴力，暴力都会降临你们身上，你们要么反击要么死亡。英国的川普主义究竟有多强？川普周二抵达英国，享受英国政府所能提供的所有的盛大礼遇，乘坐马车，鸣放礼炮，以及在温莎城堡与查尔斯国王共进国宴。周四川普将在首相乡间官邸与斯塔默举行会谈。民调机构报告称，只有 16% 的英国民众对川普持正面看法，他受欢迎的程度略低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但抛开川普本人不谈，类似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正在逐渐兴起。经济学人从英国选举研究中找出了34个问题，这些问题与美国的 MAGA 运动相呼应，涵盖到了从移民到海外援助、跨性别女性参加体育运动以及种族主义言论自由等问题。单独来看，其中一些想法反映了老式的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但结合起来，他们是 MAGA 的有效替代指标。在34个问题中的大多数问题上，持 MAGA 观点的英国人比例从2014年 40% 下降到2020年略高于四分之一。此后川普主义的观点有所反弹，到2025年上升至 36%。 与美国一样，对政府的不信任如今弥漫在英国政坛。1986年 40% 的民众表示他们相信政府大多数时候会将国家利益置于政党利益之上，当时只有 12% 的民众不相信政府。但如今这些数字已经颠倒过来，大多数时候信任英国政府的人的比例下降到 12%， 而几乎从不信任政府的民众的比例达到了 46%， 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是川普对英国反移民运动的另一个补充，支持率在今年夏天达到 45%。 然而在英国，两极化和阴谋论思维仍然落后于美国，选举成功需要与极端分子保持距离。英国改革党明显缺席了周六的活动，该党的领袖法拉奇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与罗宾逊之流为伍。那么这篇报道结尾呢，他这个描述还是很有意思。今年五月在对英国进行短暂访问后，查理·科克写道，川普的革命即将来到英国。当空军一号降落在英国时，川普踏入一个对他的政治观念越来越有同情心的国家，即使不是他本人。那么从这个报道啊，你能够强烈感受到川普对英国社会啊所带来的一种革命性或者变革性的影响。这个不是简单的左和右的问题，因为川普的 MAGA 运动在整个西方正在引起深刻的发酵，而且这种发酵呢，与西方存在的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啊，形成了一种共振。所以尽管经济学人他从长期的立场来看不喜欢川普，但是他还是如实的向我们介绍了川普以及川普主义对今天英国社会的巨大影响。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感受到川普的魔力。川普啊，他用他特有的方式，他在改变美国，不管你喜欢与不喜欢。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川普称 NFL 新开球方式是娘娘腔。你看这个报道，相信网友们都会有体会。就这种啊，说一个男人呢不那么英武，很软弱，娘娘腔，这个全世界都有这种俗语。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人们不敢再说娘娘腔了，因为你这个涉及到什么性别平等啊，你这个一说娘娘腔，会不会又在歧视女性啊？而且歧视有一些有其他性向的男性啊，所以这个就弄得很复杂了。但是批评有些男人的一些软弱的或者有一些变态的行为为娘娘腔呢，这种观念又普遍存在着全世界各个国家。但是你看川普，他就大声说出来，一定会得罪一些人，但是呢他一定会唤起一些人的共鸣。他报道这样描述的，过去两年联盟改变了比赛规则，以提高球员的回报率并减少伤害，这就是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变化。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谈到了一系列具有全球意义的话题，从降息到可能与中国达成 TikTok 交易，以及建议取消季度财报的提议。此外，他对 NFL 美国橄榄球联盟新开球规则也发表了他的愤怒的意见。新开球规则是去年推出的，本赛季开始前进行了一定修改。现行规则要求球员站位更加紧密，以防止高速碰撞。公平地说，川普对这项运动并不感冒。周一早上，他呼吁联盟废除那些看起来荒谬的新开球规则。他补充说，他至少和正常开球一样危险，看起来就像地狱。娘娘腔橄榄球对美国不好，对 NFL 也不好，这是谁想出来的荒唐主义？那么他这篇文章分析并没有从体育竞技角度来分析川普的观点对与错。华尔街日报他看的这个批评球员娘娘腔啊，他会在美国一些人当中引起共鸣。不光是美国橄榄球现在打得越来越软弱，包括 NBA 身体接触啊，与上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也让有一些老球迷呢很不满的。所以你看通过这个报道，就是川普有些人觉得他瞎搞，有些人觉得呢他会受到选民的唾弃，影响明年中期大选。但是你如果深入美国的这些社会，美国国内的舆论你来了解的话，川普他一直在打他擅长的东西，就他并没有追求每个人喜欢他，但是呢他追求的是让喜欢他的人更喜欢他，这是他的策略。就有接近一半的人或者一半多的人不喜欢川普，川普他从来没有费力去争取那些人。这就是很多美国以外的网友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就川普心血来潮，今天要关税这样收，明天那样收，然后对盟友今天给个蜜桃，明天又呼一大巴掌，这个弄得四邻不安。哎，他会不会呢被美国选民唾弃？会不会越来越多的人讨厌他？他实际上啊，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一方面就不喜欢他的人更不喜欢他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喜欢他的人也会更喜欢他。支撑川普在美国选民当中的共和党选民对川普的拥戴，他实际上是主要就三个事儿：第一，他强硬的对非法移民的态度问题。你讲一个最通俗的道理来讲，他会提高美国护照或者是美国绿卡的含金量，这个你对于美国共和党选民来讲，那么实际上川普在美国赢得大选或者他受到共和党选民的强烈的支持，他实际上主要是三个方面，他的杀手锏，他的核心影响力。就第一，他空前的对非法移民的严厉政策，这个在美国共和党选民当中是评价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在有些民主党选民当中认为川普做过了，但是你说做过了的人永远会批评他这一点，但是另外一群人认为他这个是做得对得不得了。第二个就他对治安，你看现在美国以外的一些媒体都在批评川普啊，动用军队去解决华盛顿特区、芝加哥等这些包括洛杉矶这些城市的治安，但是你不要说共和党选民，某些民主党选民也是支持这个做法的，尽管它不是一个常规做法，甚至是有一些法律上的灰色地带，但是极度的或者不顾一切的来解决治安问题，这个做法坦率来讲它是得到了另外一批人的强烈的支持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与这篇文章有关的，就川普他极力推崇一些保守传统的观念， 比如说变性人，比如说这种娘娘腔，他这个能够唤醒很多人，能够争取很多保守人群的支持的。所以通过经济学人对川普啊在英国的影响，以及华尔街日报就川普骂橄榄球员的这种娘娘腔，你能够感受到就川普以及他的川普主义对美国对西方的影响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大选议题或者是一个竞选策略，它确实是在西方世界它带来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争议，也凝聚了西方保守势力，甚至是让西方的保守势力重新找到了一种归宿或者一种领导力量领导思想。所以 LT 分析这些呢，不是要强调对与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首先要真实的感知到发生了什么，然后你才能做评价或者是判断。但首先你不要蒙住自己的眼睛，你要看到有些事情呢客观的存在以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重磅报道，标题是低收入美国人放弃收益，双数经济卷土重来。那么这个标题呢比较难懂，它的副标题呢就容易理解一些，高收入者和年长的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而低收入者和年轻人的生活状况则再次下滑。相信很多网友啊，包括美国以外的网友啊，可能也都会有这个共鸣。这个不光是美国今天的现象， LT 注意到很多中国网民呢也在抱怨这个情况，就现在有钱人肯定是人家生活好了，有钱人永远生活好，同时呢在中国就退休人员的生活状况包括精神压力状况也比年轻人要好。特别是中国这次啊推行强制的养老保险之后，现在有一些退休人在就业啊还成了一个很抢手的，因为他们不需要企业老板再为他们买养老保险。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怎么介绍美国今天出现的这种啊双数经济。目前美国有两个经济体，他们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对于高收入者和许多美国老年人来说，经济状况看起来强劲，他们仍然在疯狂消费，他们的401账户和房产价值飙升，在利率较低的时候他们获得了 3% 的抵押贷款。对许多其他人来说，增长动能已经停滞或逆转，低收入工人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大幅工资增长已经逐渐减弱了，这些工人正在削减支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难以找到工作。美国黑人和许多年轻人失业率大幅上升，房价和租金大幅上涨，住房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美国银行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收入最低的1/3人口的薪资增长速度都快于收入最高的1/3的人口，但自今年年初以来，最高收入人群的薪资增长速度已经遥遥领先。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阿林杜贝表示，随着失业率缓慢上升，就业增长急剧下降，工资增长已经放缓，尤其是低薪工人的工资增长，对于那些希望工资不平等的逆转能够成为美国社会长期特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信息。美国银行数据显示，8月份底层1/3人口年度薪资和薪资增长率降至 0.9%， 为2016年以来的最小增幅，而顶层的1/3的人群的工资薪水年增长了 3.6%， 你看 3.6 与 0.9 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为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增幅。8月份支出的年增长率也反映了这种差异，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支出增长仅仅是 0.3%， 而高收入家庭的支出增长 2.2%。 那么他这个报道还指出了一个特殊的因素，就目前对黑人工人来说，他们的状况更令人担忧，他们的失业率从去年同期 6.1% 上升到今年8月的 7.5%。 联邦政府的裁员可能是近期黑人大学毕业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因为联邦的劳动力中黑人员工的比例略高，所以他们这一次啊遭到解雇的人呢也相对比较多。 LT 对这个报道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退休的状况比在业人的状况或者经济压力要好，这个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它的症结的原因呢是在 全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养老制度都差不多的，都是靠年轻人来养退休的人。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老龄化，就既有的这种养老体系压力越来越大。解决这种压力越来越大的出路，那就是在业人员要越来越拼命的工作，更多的去工作。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机器人的应用，可能各国家可能需要啊新的思路来建立新的养老体系的模型。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推行的 MAGA 运动啊，它也在改变过去几十年美国就业市场上的一些所谓的种族优势、种族因素。现在企业雇主不再那么去刻意要保持某种所谓的平衡或者某种人为的公平，所以这种因素啊，在美国财经界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还是比较忌讳的一个话题。尽管已经在这么做，但是媒体上因为它普遍偏左，所以这还是一个不那么愿意、不那么敢公开来讨论的一个问题。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台湾展示首枚与美国武器制造商联合制造的导弹。今天台湾官方公布了第一枚与美国公司联合制造的导弹，这标志着台北和华盛顿之间为应对中国军事威胁而迅速发展的国防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台湾总统赖清德今年6月表示，他将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台湾将共同研发与生产武器。在台北航空暨国防科技展开幕式前夕，军方所属的国立中山科技技术研究院展示了由美国国防技术创新公司设计自主低成本巡航导弹。台湾官方称，计划通过技术转移在台湾大规模生产这种导弹，用于对军舰进行群体攻击，类似于轰炸无人机。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台湾与美国联合生产制造武器，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它也是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启示。真正能够让乌克兰坚持抗击侵略的，必须要有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那么目前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在帮助乌克兰成立一些联合的工业体来生产武器，那么台湾能够迅速与美国做出这种合作，不仅能够快速提高台湾的武器制造水平，同时它也可以啊减小美国政治的动荡对台湾军售的影响，波动性太大，但是联合生产它就可以减少这种波动性。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次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尽管高峰会承诺欧洲企业仍将因中国稀土管制面临更多的停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就中共拿稀土卡脖子，现在卡美国人的脖子松手了，卡还是在卡，但是呢卡没那么紧了。那么这个新闻反映出来，习主席另外一只手卡欧盟的这个脖子啊，卡着还不松手，而且还保持一定的这种锁喉啊，这种压力。中国欧盟商会周二表示，尽管中国与欧盟于七月达成协议加快稀土出口，但由于北京继续严格控制稀土出口，欧洲企业预计将出现更多的停工并遭受损失。七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上，中国同意为欧洲企业加快发放关键原料的许可证。峰会召开仅两个月后，许可证审批速度就有所放缓。商会表示，其收到成员投诉和请求帮助增加。欧盟中国商会处理大约140份出口许可证申请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获得了中国当局的批准。这个比例还是挺惊人的。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与网友补充另外一个信息，就最近中国外交部突然宣布与波兰达成协议，将增加波兰的稀土供应。你看昨天波兰的这个新闻与今天路透社这个新闻就形成一种反差，究竟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波兰由于最近为了防止俄罗斯的侵略，防止俄罗斯与白俄罗斯铤而走险，他们切断了从俄罗斯方向来的火车的铁路的运输，就中断了，不允许再从那边火车的往来。那么这个就实际上就掐断了中欧列车、中欧运输的一个大动脉，这个让中共很着急。所以中国外交部紧急与波兰磋商，为了打动波兰，首先给波兰开小灶，习主席脖子卡冯德莱恩。但是呢， 我们开个小后门给波兰多供应点稀土。那么即便如此，波兰也不愿意恢复所谓的中欧班列，因为这个是影响的他的国本，他必须要抗击这种潜在的侵略的威胁。所以中共对稀土卡脖子这个事儿，看来习主席还正玩的新奇，还没有收手的意思。第六条与网友分享，在美国社交媒体啊引起了比较大轰动的一个网络事件，我们分享国会山的这个报道，标题是华裔女生引用毛泽东语录主张恢复政治暗杀遭网络搜索后删账号。这个查理科克啊遇害以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这种反响呢是让美国的舆论更加对立，就支持者与反对者空前的激烈的争论争吵。在这个过程当中，外国人在这一场啊大争斗当中的表现罕见的成为啊美国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就过去美国人争论这是美国人内部的事，外国人有插嘴的或者移民有插嘴的，这个都引起不了美国舆论的兴趣，就争吵的双方啊不把这当回事。但这一次查理科克事件当中，外国人的表态至少在美国川普政府当局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就他们对美国人呢有一些极端的言论，他们还没有做出强烈的反应，或者仅仅是做一些威胁，但是对外国人在这一次查理事件当中的舆论争论当中的反应，美国政府罕见的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手段。你比如说卢比奥公开宣称要追查外国人，凡是是为枪手叫好诋毁查理科克的，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要追查有些外国人取得签证或者身份问题，这个就是非常严厉的处罚了。那么这个新闻他报道的是一个叫茱莉亚·徐的华裔学生在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参加了一次课堂的讨论，就是讨论查理科克遇刺事件的影响。那么这个徐同学呢，他把他们这次讨论相关的情况呢，他拿到 X 平台上啊做了介绍。他说，我是唯一举手发言的人，我说我向来认为应该恢复政治暗杀。他在谈话中引述了毛泽东的主张，他说毛泽东说，人们虽然有言论自由，但反动派、帝国主义者、资本主义者以及所有这些革命敌人不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因为这会逆转革命获得的进展。哎呀，他这个学毛泽东还学得挺深入的。那么他的这一段视频呢在网络上疯传，这个徐同学呢也被美国网民的肉搜。那么在面对各种压力下，这个徐同学呢就删除了他的这些视频，并把他的账号呢改成不公开。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无论是移民也好还是普通留学生也好，那么参加美国的热点政治事件的讨论，这在以往呢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这一次美国社会啊包括美国政府对待这些争论的态度啊有点变化了，未来可能对今天美国对待不同观点的争论以及政府出手干预制裁有一些言论呢，可能未来会有新的判断或者解读，但是今天它就是这么一种状况。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就有些人呢不幸成了靶标，因为在某种势力的人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出气孔的时候，像徐同学像什么二大爷这些人呢，他们自告奋勇的成为这样一种靶标靶心，这对他们个人来讲的确是不幸，但是也值得网友们来思考。 LT 的观点是，今天美国的这种政治的激烈的斗争啊，它不是我们一般网友想象的左跟右的问题，这里边是有文化的冲突、宗教的冲突、种族的冲突，并不是像我们有一些网友想象的左跟右的冲突。你如果用左跟右的冲突，那就很简单了，我右的有一大批人，有一半人，我左的有一大批人，它不是的，就有些东西它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目前美国这样一种特殊的舆论氛围，包括官方对言论采取一些非常规的一些手段，它实际上暗含这一场争斗当中没有那么简单，它在左右冲突背后更精准的冲突，它还是文化、种族、宗教的冲突。那么如果是文化、种族、宗教的冲突，作为中国移民或者中国人，你卷到这个里边来啊，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伙的。所以至少目前这个阶段， LT 主张还是多观察多看。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人民日报的一个评论，标题是苏永康演唱会取消还必须进一步 依法依规问责。 LT 看的这个标题之后呢，想象的情况与内容啊，文章内容完全相反。 LT 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过气已经老了的这个苏永康开演唱会被挖出来 N 年前曾经涉毒，所以呢有关当局呢就临时取消了他的演出。那么 LT 看这个标题呢，原来以为是人民网啊在替苏永康打抱不平，就你取消人家演出啊，你得依法依规，你是根据哪一条法，根据哪一个规定把人家取消就取消了，因为它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 LT 认为的是人民日报啊是不是在强调管理这些演艺人员要依法依规，结果内容完全相反。就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呢，是不仅支持啊取消苏永康这个演唱会，而且呢还要更严格，把以后限制艺人呢这个执法也好，采取行动也好，要更严格。你看他报道这样描述的，艺人苏永康因其曾有涉毒历史而遭网友投诉，原定十月在温州举办的演唱会已经确认取消，此事仍然有很多疑问待解。苏永康演唱会是如何发起的？为什么连网民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却能突破审批关口？谁该为此负责？文章指出，苏永康近两年在其他城市也曾开演唱会，这类事件造成的后果显而易见，相关部门的权威和价值取向备受质疑，公信力也不免遭受侵蚀。于此而言，取消苏永康演唱会是必须的，进一步依法依规问责也是必须的，唯有这样才能形成震慑效应。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些艺人被封杀历来是中共文宣系统的一个黑箱政治手段，因为艺人犯了什么事了，他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不，法律之外有党的制裁，那么党依据什么制裁呢？没有人知道他的依据。第二，党制裁的效应是终生的效应还是阶段性的呢？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有些艺人莫名其妙被封杀，有些艺人呢又莫名其妙又复出了，那么封杀与复出都是一种暗箱操作。包括人民日报他自己他也承认，你看这两年这个苏永康啊在其他城市也在开演唱会，也并没有封杀，那么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为什么其他城市封杀，有些城市不封杀？所以苏永康这个现象本身它是反映的出来中共是依法治国还是依黑箱治国。你因为这个事来追究温州当局为什么会同意苏永康的演唱会，这个显然你看他这个文章本身他就自相矛盾，因为其他城市为什么能够放心，为什么没有中共产党并没有去追究其他城市违法或者违规违纪，所以本身就是一个政出多门，本身是缺乏法治的裁定，法治的思想。所以为什么 LT 会误解他会是要求依法依规呢？你文章解释来解释去反而是不要依法依规，群众有这个小情绪就应该进。所以苏永康这个事儿，它反映的是中共执政的随意性和执政的黑箱化操作。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按有些中国网民的判断，也不排除中共官方啊是为了转移热点视线，比如最近有一个男艺人跳楼，那么这个事儿弄得中国舆论呢议论纷纷，不相信官方的处理结论，所以也有中国网民认为呢，中共时不时的抛出一个演艺界的负面新闻，很多情况是为了转移视线。但是凭苏永康的这个目前的影响，这个影响的当量，能不能够转移那个什么于朦胧的那个跳楼事件，这个让你感觉可能还牵强了一点。但是中国网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中共是因为涉毒处置苏永康，所以这也传递了一个中共已经失信于民，已经成为一种啊官民呢比较稳定的一种反应，就官方说东我们一定怀疑他是子息，所以社会啊官民出现了信任危机，比这个所谓的负面事件苏永康事件本身影响啊更大。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三条有关中国经济的三个最新的新闻。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财政支出持续放缓，经济面临风险。那么今天中国财政部公布了八月份的财政数据，八月份中国政府支出连续第二个月放缓，总的支出年增长 6%， 是27000亿。那么八月份政府的总收入的增长不到 0.3%， 是1.6万亿，是显然入不敷出，挣了16000亿，花了27000亿，导致一至八月的预算赤字达到了67000亿。而且这个报道指出， 就今年一至八月份，中国这个宏观经济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中国的投资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就是有记录以来就中国的投资是最少的一年，这个就很奇怪了。从去年九月习主席刺激经济14万亿刺激，今年又是7万多亿刺激，就这么多钱弄得没有投资了。尽管很多网友说这个都是空转了，地方在空转，银行体系内空转，但是这么大个国家不投资了，这个还是习主席还是挺奇葩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八月青年失业率创纪录新高，这也是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中国采取剔除在校生的修订后的统计方法后，中国八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16至24岁劳动力的失业率从7月份的 17.8% 上升至 18.9%。 哎呀，这个接近 20% 的年轻人没有工作，这个还是很严重的，这超过了2024年8月创下的 18.8% 的高点。这个新统计方式啊，改变口径以后8月份创纪录了。这个报道提到2023年6月就按中国之前的统计口径，2023年6月中国青年失业率曾经达到 21.3 的最高纪录。那么随后中国统计局呢就改变了统计方法，但即便改了统计方法，现在又接近 20% 了。第三是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价格战加剧通货紧缩，中国如何应对内卷化。他首先呢他进行了分析，就中国怎么会形成了今天的普遍过剩的制造业产能的，就今天这种产能过剩局面呢，空前的产能过剩局面是怎么造成的。你看这个实际上就与我们昨天分享的问题啊是有关联的，就昨天习主席啊推出他的新政，现在怎么解决中国的通货紧缩，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呢？习主席说要掀起一场啊有序的将落后产能退出的运动。那么昨天 IOT 认为呢，这个习主席偷换的概念或者把概念弄小了，总体来讲是过剩的产能，过剩产能既包括落后产能也包括不落后的产能。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京东阿里都卷入了这种外卖的竞争，那么你能说美团是落后产能还是京东是落后产能还是阿里是落后产能，这个你很难用落后产能去判断，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产能过剩，太多人来做同样一件事，这个是主要矛盾或者是产业形态的特征。而习近平你看他就偷换概念，我们要有序的让落后产能退出，那你针对外卖这个过剩产能你说有序让谁退出，所以习近平他说的那个面对中国普遍的过剩产能，他把的概念缩小到淘汰落后产能，实际上是回避了矛盾，回避了主要矛盾，也让他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彭博社他这个报道没有精力去跟习主席讲概念问题，因为小学生讲中学生的概念你怎么讲他听不懂的，所以他就来抛开习主席来跟普通中国人讲道理，就中国的这种普遍过剩的产能是怎么形成的。相信中国网友各有各的看法，彭博社的看法是因为中国每个省市甚至地区的地方官员都有各自的增长目标来支持国民经济，所以他认为 GDP 竞赛是导致了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产业的普遍过剩。你山东有电动车，我河北也得有，河北有了我浙江也得有，就样样各个地方它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不完全是因为 GDP 的竞赛，它形成了这样一种啊重复投资造成的产能普遍过剩。你看这个道理呢很浅显，但是有非常大的说服力，但是这个又被经济学家们所忽视，因为它没有新概念。因为中国这种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造成的过剩，毛泽东时期就这个毛病，毛泽东结束以后邓小平时代也是这个问题，所以邓小平经济改革他的主线一直是调整结构。就很多中国人不理解，这么邓小平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构调整，就是他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啊重复建设导致的不同时期的产能过剩问题。那么彭博社他找到的根源呢是中国这种政治体制，就有很多中国网友讲中国啊最好是搞联邦制，不要搞这种啊共和制，好像为了民主啊或者是更平等竞争。 LT 感觉啊中国经济制度啊更像联邦制，你看上海的经济他去考虑甘肃吗？他不考虑的，跟你干到底。所以人们在评价中国这种政治体制带来的这样一种啊重复建设的死循环，人们更多的把它归咎于一个 政治极端因素，所谓的 GDP 竞赛，这些官员想升官，确实有这个因素，但不完全。就中国它这个经济各个地方各自为政，它比美国的联邦制要更极端。你比如在疫情下，它就出现省与省之间切断道路，你比如江西把大桥封了，不允许湖北的车辆过来，跟你一刀两断。有些村把马路挖了，不让邻村的人过来。就它在经济这种实践当中啊，它比联邦制更联邦制，诸侯化，再加上中共的 GDP 竞赛这个刺激因素，就导致了各地竞相攀比重复建设。所以尽管是老生常谈，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谈这个重复建设了。所以 LT 认为彭博社他找出来为什么中国出现了普遍的产能过剩的原因，尽管不是个新原因，但是彭博社他强调这个原因在今天来看他相反成了一个少数的观点了，但是 LT 认为他是个正确观点。第二呢，他就来研究就习主席是怎么再来应对中国普遍的产能过剩的。他指出来，第一是习主席到今天不愿意正面承认产能过剩，这是第一，他回避矛盾。第二呢，习主席他政治上回避产能过剩，但实际上他也想解决产能过剩，所以他采取的措施呢，就与普遍产能过剩的现状不匹配。他把普遍的产能过剩把概念缩小到落后产能，只有落后产能问题，没有普遍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他把大事化小了。第二呢，他又把小事呢化的呢文艺化了，把普遍的产能过剩缩小到落后产能，又把落后产能呢，又把它转化成一个情绪性的因素，内卷。哎呀，就是好斗，为了争来争去，你死我活。这个思想意识不好，这个情绪要稳定，不要去内卷化。你说这哪里是内卷化？所以彭博社他就指出一个，也是在过去人们经常讲的，今天人们不讲了，但是又是更重要的原因。他想指出，习近平应对产能过剩，他错在哪儿呢？他错在内卷究竟是因还是果？习主席呢，把内卷呢，就人们这样一种啊内卷化竞争成为产能过剩的原因。彭博社呢，他指出来，内卷只是个果。为什么你之前邓小平时代为什么不内卷呢？人们也是倡导时间是金钱，每个人都想发财，但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内卷呢？他实际上内卷是今天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果，它本质是先有产能过剩的，由于产能过剩，你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卷，而不是因为卷到大家制造的产能过剩。所以这个是经济学人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一样的观点，但是 LT 认为呢，又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所以你看，从今天彭博社这个分析中国的产能过剩怎么产生的，他用了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传统观点，就重复建设。中国是怎么应对产能过剩的？习主席本末倒置，他把内卷当成了原因。彭博社认为，内卷是你这种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的结果，人们被迫去内卷，而不是主动内卷导致了今天的过剩。所以这两个观点与今天中国的官方的主流观点和国际财经界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主流观点不一样，尽管是很旧的名词，很旧的说法，但是 LT 认为这两大判断对今天中国的现实更有针对性，更准确。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